这世界闻名的大慈善家，走到哪里都有人招待，身上不要带一分钱，哎，什么交通工具都给你预备好，什么好吃的、好穿的、好玩的，都有人陪着你去玩，这个多自在。这修是大傻瓜一个啊！所以我们要懂得布施啊，只要你肯布施，你的财用永远不会缺乏啊。那么我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布施，都是小布施，小布施布施这么多年，我都很自在啊。我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有人欢迎，都有人接待，真修得来的呀，他自己肯干呢。如果人有钱供养了，就装在口袋存在银行呢，这不行。到哪个地方去了是吧，还得自己拿钱买票，自己去花路费，自己去住旅馆花钱，这个事情麻烦。为什么？得自己操心啊！人到什么事情都不操心，别人操心接待，自己心里没有事，身也没有事，这多自在啊！这就是在修布施来的啊，布施的好处啊。你们想想，那个财还是藏在自己，藏在银行，藏在保险柜好，还是分给大家好呢？啊，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这是把这个三规啊，六合合啊，这个六合合里面，那么这个三条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大众同居在一块啊，就得守住啊这个后面三条，身同住啊，口无增，这一条很重要啊。古人所谓的说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。还有一桩事情也得记得，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。我们说人家是非，只有那个什么呢，迷惑颠倒的人听到的才跟你是非。那个头脑清楚的人啊，点点头笑笑，他就是个是非人，他就是是非人，他说是非就是是非人啊。反而叫人家瞧不起你，本来人家对你很尊重，哎，把你衡量得很高，你这个一说是非啊，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，人家一听的时候，你在人家心里头没有分量啊。纵然那个人有了过失了，真正有过失，你说他你还是是非。为什么呢？他的故事与你什么相干的？我心清净啊，一尘不染啊。他的那些故事啊，把我的心啊给染污了，这不是糟了糕吗？啊，修道之人最基本的条件是别人的这个烦恼，别人的染污染不了我。啊，我是清净的。所以我常常叫人啊，人家来给你是非怎么说是非怎么样呢，你就学了些老和尚啊，他说是不论是非，嗯，是不错，你对你对啊，那个人再跟你说不错，你对你对，你对了就好了吗？对了怎么样呢？叫他少说几句啊，如果说你这个不对呀，好，他要给你争吵了，那不是麻烦吗？好，你都对你都对，息事宁人啊，保持心地清净，自己心清净，也得叫对方心清净，这个大慈大悲啊！啊，所以这学佛绝不能说人家过失啊！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到台中啊，见李老师，那个时候我没出家啊，头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啊，第一次谈话了，他老人家讲过。不说众生过失啊，就是不赞叹众生的长处啊，他给我 说这两句话。我心里想的是，不说众生故事，这个对的，这个是应当遵守。为什么不赞叹别人呢？我就想不通了，我也不好意思问他，这个就老放在心里，这个想了有一两个礼拜，想通了，想通了以后就问老师，哎，老师，对，这个赞叹呢，会害死人，赞叹比毁谤啊还可怕，注意一下，那个毁谤的人，中下根性的人，你毁谤他，他不在乎。他会怎么样？反而能够刺激他发愤自强，所以受的害还不大。可是，一赞叹之后呢，他认为我这个觉得很不错了，引起他的骄慢，把他那个精进啊阻止掉了，使他永远不能前进的。他认为这个就很了不起了，所以这个赞叹呢，害人。比毁谤害人的这个力量还要强大，所以这一点我没想到。什么人可以赞叹呢？这把风吹不动的人可以赞叹他，怎么捧他都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他如如不动，他不受影响。那一种人就是毁谤他，他也如如不动；赞叹他，他也如如不动。毁誉不动心呐。这种人可以赞叹，你也可以回报，你骂他几句也没有关系啊，把他拉了出出气也无所谓啊，赞叹他捧捧他也没有关系。如果不是这样的人，那咱们就是也不回报也不赞叹，所以要想到这个道理啊。好，闲话只说到此地啊，言归正传。看经文那么这个经文几句与我们刚才讲的有关系，于德不招无见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这个佛说法常常是用轮来表法，轮呢，实际上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几何学上讲的语言，讲的语言。那么提到几何上的语言呢，诸位才能懂得它这个表法的微妙。语言诸位晓得，这个圆周是动的，圆心是静的，你看它表着动静不二，还有呢，圆周是有相，圆心是无相，有无不二，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动就是静，静就是动，是妙极了所以他用这个来表法，表非有非空，非动非静。那么由这个表法里面来看到一切法的真实相，那么这个是正法决定正确的诸法实相，能够觉悟一切众生。这个谤法不仅仅是言辞言语回报是谤以种种手段来障碍他，也叫回报阻碍佛法的弘扬，阻碍大众的修学无论你是有意或者是无意，通通叫谤法那个障碍别人的罪很重 同时也障碍了自己啊。所以谤法的戒罪不是从一个人戒罪的，是从法界戒罪的，所以这个罪呀、太重了，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！诸位要记住这。那么说到这里呢，我再举一个比喻给诸位说啊，譬如你自己的家具啊，我们拿一个椅子来说吧啊，是你自己的，你把它毁坏掉了。也有过失，但好好的东西你为什么把它破坏掉啊？但是这个罪很小，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我自己治的，我破坏它啊，这个过失，纵有过失也很小啊。如果这个椅子坐的这个椅子是公园的公共设施啊，台北市政府建立的，那么你要是把它毁坏掉的时候，这个罪过就麻烦了。怎么麻烦呢？因为台北市政府坐的这个椅子啊，是整个市民所纳税以建的，你把它破坏的时候，每一个市民的时候你都欠他一份债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，这个欠多了，这个债就还不清了，罪就大了啊。所以公共设施诸位要记住，要比自己东西要加倍爱护啊！自己东西一个人的，那是我们破坏了这个戒罪的时候，要从整个台北市来戒罪。如果是国家啊，这个政府来建造的那一个板凳的时候，那我们都要向全国老百姓来戒罪，那罪就更大了。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这个道理跟世间法律不一样啊，不相同的啊。那么佛法这个事情更大了，佛说的法是度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的，你要是把它毁坏掉了，好了，那个罪就尽虚空遍法界，他怎么不堕阿鼻地狱呢？因此这个寺院里面，这叫三宝屋啊，寺院里面人家来供养的一点一滴，这个是叫十方常住的啊。那么寺院里面东西你要把它偷盗了，你要把它窃取了，你要把它破坏了，比那个啥这个政府啊国家建的了罪还大，因为国家建设都你破坏了啊，你偷窃了，这个戒罪是向一个人戒罪，这个要向什么？要向尽虚空遍法界戒罪。啊，诸位也晓得这个严重性啊，常住无宁，爱惜他，你就是爱惜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你所赔的福啊，要无量无边呐！你要破坏它，你结罪的罪是无量无边，这个我们要晓得，不是个人的，我个人的东西了，你偷去了，你得罪的时候，这是我一个人，这个东西常住的。你要是偷去了，你这个罪的时候要向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戒罪啊！这就为什么五戒里头要列出这个道戒是要根本戒。这我们看道戒有什么？也无所谓嘛，这有什么了不起了啊？尤其那些小事情，这一张纸一个信封，我就拿过来顺手牵羊拿来悠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嘛？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呐！寺庙里的常住啊，印的这个信纸信封，我们要是没有得到常住的允许，自己拿来写信，拿来用了，这个戒罪都是向十方戒罪 你也晓得这个事情，不学佛的人不知道，一天到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都不晓得。啊，你看李老师，他在那个奉司官府做事，他是里头秘书，信职信封公家用的，公司用的，私人写信那就犯盗窃。他就临信职信封要给孔德成说一下，这个信职信封我私人要拿来写信的啊。啊，孔先生，哪一个不私人拿写信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要不我倒给你说一声，你答应了我就没有罪了，是不是？你答应了我就可以用了，你不答应的时候我犯盗窃啊，这是。每一次林信封都得交代一声，孔德成就听见了，这老头真麻烦，真是。但是要晓得是这个手术办了之后就不结罪了。所以我们团结的此地常住共结大众，这个大众自在就受用，这个没有罪。常住没有答应你的啊，那你要是自己拿着受用，这个就有罪过了。罪过大了，不是小罪呀，而是大罪。像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就是对于常住屋，对于公共设施要特别的爱护，爱护就动无量无边的福报。所以，永嘉大师告诉我们，余德不招无间业，你要不招致无间地狱的罪业，那么这里就教给你，莫谤如来正法门，就是佛法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包括在其中，决定不能够毁谤。下面就是旃檀林无杂树，这个旃檀林是比喻的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里面那是哪一些人切入这个境界？华严经里面说41位法身大士，所以无杂树啊，小乘全教的根基通通没有，纯一无杂，通通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，就是大乘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啊。从这个就是这个41位啊，就是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，全是这样的身份。那么在净土法门里面，十报状元图就是这个境界。十报状元图里面也是没有小乘全教，也是41位法身大士。所以你们诸位既然是皈依了，皈依了，我就得劝诸位要发大心啊！我们取西方净土要取十报庄严土啊，方便有余土都不甘心呐，一定要取十报庄严土啊！能不能取得到呢？我跟诸位说，决定能够取得到。只要你能够依教奉行啊，你懂得这个道理，真正把它做到啊，100%的做到，一点折扣都不打啊，我们这一生啊，正得礼义心不乱，往生十报庄严土是决定靠得住的啊。那么你要是明知故犯啊，还是不肯放下，那就没法子了啊。那么就是混得再好啊，也只是能是待业往生啊，那就不错了啊。待业往生，还在临命终时统统放下啊，不放下待业也去不了啊，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了，阿弥陀佛，我银行的钱存的那不行了，我得带去啊。那极乐世界那个不明不能带去，你舍不得了，舍不得好吧？你在娑婆世界再受用几辈子了，再就不能去了。啊，什么都得放下。啊，财富要放下，名闻利养要放下，啊，恩怨要放下。哎，不能说那个人跟我感情很好，我舍不得离开他，这也不行。那个跟我冤家对头，我仇还没有报，这也不行。就是啊，都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障碍啊。所以平时叫我们修冤亲平等啊，心里没有任何的挂碍啊，往生佛国才稳稳当当啊。要晓得这个世间是虚妄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在里面有牵挂，是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，通是假的吗？那《金刚经》说的那么好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呐、一点没错啊！有什么值得计较？有什么值得你认真的？就是该认真的地方，你不晓得认真啊！在这些虚妄的幻境里面，你把它当真的，这是绝大的错误啊。那么这个杂述小注的就注得很清楚啊，这就是舍敌啊，全教小乘啊，凡夫外道之流啊，就是在这个一真境界里面决定没有这些啊。那么再给诸位说，这一真在哪里呢？一真的境界本来就在现前呐、并不是离开我们这个境界之外，另外有一个一真，那你就错了。如果你自己证得了一真，就是你自己见性了，在你耳目当中，你看到这个世界芸芸众生呢，个个都是一真境界。前面小注里头也有说啊，我们是怕时间不够，赶时间的时候没有给诸位详细说啊。佛成佛的时候，看到大地众生同时都成佛道。所以《佛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凡夫看佛也是凡夫啊。经上常说是境随心转，看你用的是什么心，你用的是清净心，你所看的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世界，你用染污的心看这个世界是染污的世界，实际上世界也没有染污，也没有清净。染污清净是随你心在变呐、世界哪有什么染污，哪有什么真假了，没有啊，也没有是非呀、由此可知啊，正妄是非邪正善恶都是自己心在变化与境界毫不相关呐、佛一再教给我们在修心呐、没有教我们修境呐、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，不能在这个里面分啊。听说有个一真呢，哎呦，还一真，那一真一外是虚妄，不晓得真妄不二，真妄亦如。真与妄是在自己心里面分，不是在境上分啊。玉密森尘四字住，这个玉密森尘是形容啊法性的境界啊。那么这是由这个好像这个深山大川啊，这个 这个森林茂密啊，这个有水有这样的一个境界啊，这里面谁住呢？唯有狮子住啊。狮子就是比喻的大乘人，比喻见性之人啊，唯独他住在这个境界里啊，所以一真境界唯有见性的圣者他居住的所在啊。渐进临间独自由，走兽飞禽皆远去啊。这是形容道人的生涯啊，道人的情趣啊。那么也许你们同学读到这些典籍之后啊，会想到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生活不相同了，我们要照这样做不能够适合这个时代啊。如果你说不能适合这个时代，我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啊，我怎么能适合呢？为什么你就不能适合呢？你在这个时代里要竞争，你才能够活得下去。我在这个时代里不争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我也活得非常愉快呀。我们两个是同时代呀，你不能说是我现在是在上古的时代呀，你们是在二十世纪的时代，这不是，我们同时代呀。这不就是现实的证明吗？无争无求，还也非常自在。诸位好好的去想一想，啊，去想一想这个道理，想通了，哎，你觉得还是我这个自在，不争不求，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啊。世间人在那里争，在那里求，他所争得来的，所求得来的，还是命里头注定有的。命里面没有的，他就争，他就求，还是求不到。啊，所以诸位要好好的把那个《了凡四训》啊，念上个几百遍。加深印象啊，人生的价值给诸事是悠闲，是自在。人如果一天忙到晚，像个机器一样的，人生的价值就没有了啊，那何必做个人呢？做个机器就好了嘛，啊，做个人干什么？人的生活要生活在诗情画意里面啊，那多么美满呢！啊，如果一个人生生活在苦恼里面啊，在斗争里面，这是很痛苦的，这个是最没有福报的啊。我刚才给诸位讲那个美国这个修斯，就是最没有福报的啊，不懂得人生啊。他那个财富是过去时修大布施带来的啊，虽然修福了没有慧啊，所以他有福他不能够享福啊，没有慧啊。有些人有慧没有福啊，有慧没有福的时候，哎，他能够享受啊，他的生活很愉快。所以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啊，不能双修的话，也得偏重在慧上，不偏重在福上。福是吃福，啊，菩 福里面有慧，把那个福就变成无漏的福报，变成无漏的功德，这样才好。所以人呢要懂得人生啊，在今天这个大家这样竞争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啊，就这样啊就度了不少众生呐、啊。怎么度了？一天到晚在那边玩就度了众生呢。你一天到晚在那里去玩，今天到这儿玩，明天到欢欢喜喜的啊，到处去玩，人家看到你对你都羡慕，哎呀，你这个生活太好了，我非常羡慕，啊，羡慕学道，学道就行了，度了他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学佛也学得那么苦，人家一看这个佛不能学，你看学佛都痛苦啊。学佛是个乐事情啊，啊，无拘无束啊，啊，那么我们这个那些过去那些老同事，啊，